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刘发，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时间来跟你问好，来跟你一起共度这短短的八个小时。最近刘发可吃了一次豆花米线，老爸是一个昆明人，味道特别有家乡的感觉。因为呢，刘发现在身在外地，很少能够吃到正宗的云南豆花米线，所以呢，找着这么的一家店还真是觉得很难的。后来刘发也带了自己的朋友去吃，虽然这些朋友啊都不是云南人，但是他们也觉得很喜欢，很好吃，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来。然后呢，我们聊得聊得，他们又说很想来云南旅游，因为听说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玩。所以呢，刘发就在想，美景和美食也是有传播力、有感染力呢。确实也是如此，只要是好的东西啊，不管是美食、美丽的风景，还是美好的故事，都能够吸引人。那么，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莫过于认识神了，因为这一切的美好啊，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对人的爱和救恩，那更是最美好、最无价的礼物。刘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一份来自上帝美好的礼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冉冉为你带来《星火故事》这个环节。刘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故事，把来自耶稣基督救赎的好消息传递给在收音机面前的你。如果你也想将这些好消息传给你的亲人朋友，那么也欢迎你把《爱在人间》这个节目介绍给他们听，让他们也能够一起来听好故事，听到得救的好消息。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这个环节。现在正在讲的故事是来自于《二十之后》续篇这本书，是蔡素娟女士的自传续集。蔡素娟是中国基督教布道家、作家及知识女性，她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一个南京高官世家。在蔡素娟16岁时，她介绍了基督信仰，后来与中国玛丽一起传道，先后也带领她的全家55人都接受了基督信仰。但是后来在战争时期，蔡素娟罹患疟疾，无法及时治疗，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她需要常年瘫卧在黑暗的房间之中，眼睛不能见光，耳朵也不能听见到的响声，身体也不能动，不能走路，因为一动的话，她身体的平衡系统就使她头晕不已。蔡素娟一生经过清朝、民国，后来又去到了美国。不论她在哪地，都为主做见证。她在暗室中的生命，更是发出了来自基督的光，照亮无数人。蔡素娟的自传《二十之后》在美国出版后，成为了畅销书，还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传往世界各地。随后还被改编成电影、舞台剧、广播剧等等，在全世界各地上演。在1972年1月19号的晚上，蔡素娟感受到中国玛丽的生命正在一点点的流逝。曾经一直是中国玛丽，就是她的干妈 在照顾蔡素娟。他们两人一起服侍了58年之久。除了中国玛丽被迫进入集中营的两年之外，他们从来没分开过。中国玛丽的时候一直安慰的蔡素娟，就是在那一天的晚上，已经92岁的中国玛丽终于离开了人世，回到了天家。蔡素娟之前总是觉得她要比中国玛丽更先回天国，因为她觉得自己实在软弱，没得中国玛丽的话，剩下自己一个人不知怎么办。但是现在她仍然依依不舍地送别，虽然软弱，但是她心中也坚定下来，也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在她有限的时间里尽力的侍奉。今天我们要来读《二十之后》续篇的第25章，也是《二十之后》系列作品的最后一章的内容了，标题叫做《思念天家》。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人生好像是一列火车，沿途有许多的车站，这个人在这站下车，那个人在下一站下车。我的许多朋友啊，他们都已经到站下车了。在我1949年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中国玛丽，还有他的妹妹露西，他妹玛丽，以及一个女仆，有一对来帮助我们的夫妇，还有我们的家庭医生。这些人都在这列人生的火车上。现在这7个人都到住的地去了，至于我，唉，这个最软弱呢还在指定。我是我们这一代留在火车上的最好几个人之一，当然我也不为那样忧虑。我的车票在天上救主的手中，他会让我晓得哪个时候是我到站该下车的时候。同时我也明白，主让我活那么久，也一定有他的目的呢。回想1949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宾州罗月镇上。那时候是最快乐、最活跃的四山部火场。他妹玛丽，妹妹露西，干妈中国玛丽，还有我，我们四个总是同心同意的服侍主。每次我在我那暗室中带领聚会的时候，这3位祷告勇士总是在客厅里面安静的来为我祷告。我们四个人总是一条心呢。1964年，亲爱的塔麦玛丽最先进入了荣耀的国度。靠得住的怜悯，我们剩下了3山部火场。我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常常懈怠，想要逃避， 把琴挂在柳树上，坐在罗檀树下。可是中国玛丽，也就是我那干妈，她对主那忠诚从来没动摇过，她一直都在旁边扶持我。她那祷告生活比吃饭还要更重要，我也主晓得她是怎样一步一步帮助我、鼓励我前进呢。1972年1月19号，刚好是在23年前我们离开中国海岸的那一天，干妈就在那一天被召回天家，可截然天国的心智了。这23年间啊，每4年我们的四山部火察队就失去一位队员。我晓得人生的电影是不会重新发映的，整个剧情的流转也只有一次，于是此时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只能低头说，我晓得我那建筑师就是沙地，他用他的手中的巧妙一直引领我的脚步，靠得他的恩典，我要拿起弦琴来继续独唱下去。这一天像其他日子一样迎来了黎明，虽然是冬天，太阳升起的迟了些，但阳光仍然强烈的照射在新疆的雪地上。我看见日光在我深色窗帘的缝隙中透过，要照进房间里来一样。但是，我不敢注视光线，因为我的眼睛受不了。于是我眨动的眼睛，避开那闪烁的阳光。这个早晨，我眼睛同时也眨出了一连串的泪珠。我努力的克制忍住，但还是有些泪滴流过了我的眼帘，它们落在了枕头上。今天是我亲爱的干妈回天家的1周年纪念日。1973年1月19号，他到主那里去以后，我都不能相信我能单独活下去，我也不想要继续活下去。那时我求主即刻也把我取走，那么我和干妈就不知分离了。如果我能够和医生的同伴并排扎在一起，扎压住那容脸，那该是多美好啊！我们会一同发现许多在他面前都显明出来的奥秘，那该是多么快乐啊！这一时刻他可以看得见，我也可以走路了。主啊，让我离开这地上的帐篷吧。主啊，让我回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家园吧。我曾经这样祷告说，我的一生够长了，我不能自己一个人前进。虽然我心中有如此多的惧怕不安，但是神灵，我的安慰师，时时呢扶持我。一天天，一个一个礼拜，一个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1977年的今天，干妈离开我已经5年了。 我心中的痛苦和对他的敬爱跟五年前的那一天一样，一点也没减少。想回到住那点与他同居的渴望也一点没放松。然而主耶稣那出人意料的甜美的平安再一次那围绕覆盖的我，于是我下注查这首诗歌：你的视角就是我的避难所，你的宝血就是我的宝斧。可称颂的主耶稣啊，除你以外我不再需要别人，我不害怕生命结束之日的阴影，因为你必定领我走完那未完的路程。有一天，有个人传消息来说，葛派里夫人她最小的儿子和她的女儿女婿要来看我。主在我软弱中扶持我，给我超常的力量和心中的宁静，来迎接这次意料之外的荣幸相聚。我们互相介绍以后，我就祷告求主耶稣祝福我们这次团契，能够荣耀神的名。他也真的祝福了我们。葛派里夫人的父母是在中国行医的学教士，这位夫人她自己也是生在中国呢。她告诉我，她看二十之后看了三遍，有机会的话还想再看一遍。她极力的鼓励我赶紧写完这本续集。她说道：“蔡小姐啊，你应该停止所有的聚会，不要让人家来看你了。你要完全集中你的精神来完成这本见证啊！我深信主会大大使用这本书来鼓励许多人呢、啊。那肯定比你在暗示会见的人更多啊！由此呢，我也邀请他的女婿来看这本续集的序页和第一章的内容。他看了以后，激动地说道。哎呀，大家就是喜欢看这样的书啊，他们要看神在人身上彰显的作为。蔡女士啊，赶快写完你的续集吧，我们都太期待它问世了。其实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我是真的想这样关起门来不见人，专心写作。但是神扶着我要坐他那里去，这个符咒仍然像我奉献生命给他的那一天一样非常清晰。我慢慢的开口说道：亲爱的葛夫人，你我都晓得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假使某人预备好了心来接受主，而这时我拒绝见他，那么我岂不就是对主不忠了吗？靠得住那帮助，我必须准备好要带领人归下他，我必须要打开他那羊圈的门，使迷羊找得到这个门进去。如果主喜悦我所写的这本小见证的话，那么我一定也要在门的开关声中写成这本书，这样才能让迷羊可以进入他的羊圈，并且使他们出入得草吃。在之后的交谈中，葛夫人很客气地许可我从他的诗集中录取一首诗 发在我的书中。这事儿是写道：“是耶和华，我的主啊，并且赐我力量，迎接每一个试炼。我不退缩，不害怕，不经历惊诧征兆，不自信，也不轻心万夫，而只要依靠你的帮助。炼尽我吧，我的主啊，并且赐我恩典，燃烧每朵火焰，发出那炼尽的炙热。不因卑微生事怨恨，只燃烧那烦恼的痛苦，而保持甜美和长久。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传堂的一个杂物抽屉里，我保存的一块小磁铁，因为我的视力不佳，再加上20年的光线非常弱，要找一件小东西来用，那真是不容易找得到。于是呢，我就用小磁铁推来推去，然后各种针啊、小金属之类呢，就都跳上磁铁吸在那点了。那些东西啊，不论是弯呢、曲呢、破呢、小呢、大呢，都被这块磁铁吸住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神允许我们当主来的时候，信徒都要背题，在空中与主相遇。背题就好像是磁铁吸上去的动作一样。在我抽屉里的东西啊，不是都可以受磁铁的吸引呢，只有那些金属类有磁性的东西才可以被吸引过去，而其他的东西呢，仍然保持原样，毫无反应。因此主提醒我们，他来的时候，不论是新呢、旧呢、弯呢、破呢，还是其他形状呢，只要我们是属于他呢，而且单单我们这些属于他呢，都要背题与他在一起。我是否只静坐等候我的光明之王，我天上的星啦，来到我那25台上接我客，而落下我最好的帷幕呢？不是，因为神的慈爱和他完全的计划曾显明在他的话语中，这样说道：“你们可工作，直到我回来。”故此，我虽然年事已高，又病又弱，又越来越多的限制，但是我快乐地答应我的主，我必须要前进。史密斯博士慷慨地允许我录用他的诗句，就是我们必须前进。于是这首诗正表达出我继续奉献自己为主而活的心愿。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前进，何夜即将来临，晚夕已逝，我们无法将之改变，哭泣求诉，我们却忘记，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前进，前进， 考得安住，积蓄切谨。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刚才我给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二十之后续篇第25章，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了。就在那时，1977年，蔡素娟女士已经87岁，李曼玛丽女士在1972年的时候终年92岁。今天蔡素娟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她的一生丰富而朴实，没得华丽的辞藻，没得激昂的坎坷，而是用她自己最无力的软弱，用生命最真实的疼痛，反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赞歌。主的真实和荣耀不在于光鲜和华彩，而是在于生命成长蜕变的每一个点滴，在于心灵真实的平安、坚韧或顺服谦卑。愿二十之后的故事能够一直存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激励我们，使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光明之子也能够靠得住岸，继续前进，下得标杆直跑。
我是基督精兵，奋勇向前进，高举十架旌旗，引领我前行。基督是我元帅，率领攻仇敌，迈开步伐征战，跟随主引领。
爱在人间的节目每天晚上9:30到10:00播出，你可以透过网络或者短信和我们取得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666122。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爱在人间这个云南话的节目。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幸福故事这个环节，结尾的时候播了很短的一首歌，是叫做我是基督精兵。蔡素娟和李曼玛丽女士的故事都激励我们，不论在怎样的光景之下，总要仰望上帝，传讲圣经中所记录的生命的福音。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到这里了，祝你晚安，我们下回再见。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